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哎，不对，今天没有在周六晚上11点
也
播出。
对，大家想我吗？
好
，Hello，
终于。
对，落了一周又一天，
落了一周加一天。对，
那本来知道疫情打乱我们，然后我的身体也打乱了这个节目的步调。
那他上个礼拜那个过敏的状况蛮严重。
对啊，本来不想让博伟说太多，因为我好怕大家会那个来担心，结果真的还是有人来私讯我说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人缘好就是不一样，
不是不是这样吧？是，对啊。然后这个东西很微妙，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状况哈，就是因为我身体其实有那个。比较我是那个叫什么
过敏体质，
对、那平常都还好好的，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有时候会因为季节性啊，或是因为一些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有那个比较容易造成就是过敏，然后过敏东西很微妙，它就跟它跟感冒不一样，它就是有过敏人都会知道，比方说你在轻微的时候可能就是可能打打喷嚏啊，起起疹子啊，这个是轻微的，那比较严重一点的，它可能就是会开始出现那种所谓的头晕脑胀，然后狂打喷嚏，然后乏力，无力状况。
那你知道你对什么？你知道你对什么过敏吗？就是那个过敏源的
很多哎、欸。你要这样细细说的话，真的是不得了的。
真的、
食物是一种嘛？比方说可能芒果啊、虾蟹啊，还有什么各式这种都会有。然后第二个最多，大家都是大部分就是季节过敏。像是夏季转冬季，夏季春夏秋冬那个转换季节的时候，然后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所谓的太长压力太大熬劳累，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也会
了解。
那如果他刚好是不是你刚好，比方说在某个时间内你刚好交错几种，他就会比较严重。
确定一下，你刚才说你对虾子过敏吗？
对啊。
哦，你对虾子过敏？
我对虾子过敏。
那问你一个问题啊、虾味鲜会让你过敏吗？
虾味鲜，哎、我没有这样实测过哎、
哦，我只是很好奇虾味鲜的这个量。
没有，这个要讲到专业的话，就是过敏的是这样，就是你对这些东西每一个食物过敏，它会有容忍值。比方说你、这个好专业哦，就是
不用那么专业，我们不是医疗科普节目。
对，然后简而言之呢，就是上礼拜因为那个工作一些比较多的压力，然后、其实就是几天可能熬夜啦，作息失调了，然后再加上那个饮食也没有太节制，
正常，
对对对对、然后季节有点问题，就某一天礼拜五那天起来，就一早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哦，身体不太对劲。那不对劲就是那种就是头晕晕的啊，脑胀胀的啊，然后在床上面就是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然后你会有这种状况，就是你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出问题了
哦，
然后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然后你就想说可能再休息一个一小时就好了，然后就一小时后还是一样更严重了
哦。
我们那天是那个啊，我们到五点多的时候不是传讯跟你说，
我们原本大概都是五点会碰个面，
对对 对, 对，
就五点会碰面，然后聊一下这个公事上的事，然后再录音这样子
啊、然后那天传讯说，就是哎，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我今天状况是没办法录音的。
对
对，
哎，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哎，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这样请假过吗？没有吗？
没有过哎、欸，
对啊，所以偶尔请假还算
扣打用完了啦，
还算正常。对对对，
哎、你知道用掉的时候，心里也会想说，完了，扣打用完了。
哦，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啊。
不过也对啊，没办法了，身体了。我是觉得这阵子就是身体不好，都会有点担心。
对啊，
有点不知道是不是、
那
个。
我
那
天好像跟你说我想去看医生，你还说不准我去看，
啊、
说太危险了。
我是觉得如果没有真的那么严重，好像不应该去。就是
我后来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因为你这个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对啊，
你不是好像没有遇过这个状况，只是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多休息，吃一些成药就可以好了。
对啊，
对，
啊、
那就可以不用去看医生会比较好。对啊，
我从小到大都有这个状况，所以每次那个，而且我又可能长得很活泼，然后很。就是很有体力，老师都不相信我会就是有身体有这个状况，
他觉得你逃课是不是？
对， 熟人就会知道了。嗯，对啊。
不过他没事的，大家就是他也不希望大家很担心他这样子，他觉得他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到时候他要开记者会道歉。
要搞得全部都
记者会不都是说很抱歉我浪费大家的公共资源吗？我就想说哇，真的是什么时候这么有成就那个责任感。
没有啦，但是其实还是受到关心还是蛮开心的。
对
对
对、
啊、
好，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我们刚才讨论聊天，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比较早就碰面然后聊天，其实就聊到一个那个，就我觉得终究就是人生好像就离不开这些东西、嗯、就是我们还是会想要了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这件事情。
嗯，
然后如果用比较白话文，就是有些人就是自卑的，有些人是自负的。
对
对，
没错，我们有一集有聊过这个、啊、自卑与自负，小子那一集。
可是小子那集大部分是在讲小子的故事比较多吧。 对，所以我想说也许今天就来把这件事情好好梳理一下。
其实我也蛮常收到，我们常蛮常收到来信是讲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造就他们的自信可能不足，或是不晓得怎么判断的时候、那我刚好今天跟你聊到，因为自己在弄公司也几年间了，然后其实这过程中就是很多时候会面临，应该说每天啊，每天都要做决定，
对，
大大小小的决定，
对，
那每一个决定都会
日理万机，
日理万机，讲得好夸张，明明就一个小公司来讲成这样，但是其实是小公司，你也是一样，你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决定。可是我就聊到跟你讲说，决定好像某种程度就是在你要有自信才可以下决定，
对，
不然你怎么下得了？没自信的话下不了决定，
或是你要假装自己有自信下决定。
那也会心不安啊，如果你这样心，你假装有自信你下的决定，你就会开始，
如果你演技够好的话就不会被发现。
哦，有可能欸。
没有，我懂你的意思啊，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去判断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对的。
对啊，
然后你才有办法好像可以好好的去过每一天吗、这样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每天都充满判断。
我记得你问过我一个主题啊，就是说我对于我年老的想象是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从容而有自信的样子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说的自信还要结合从容。
嗯哼，
原因是因为
自信不能本来就带来从容吗？
可是我这等一下可以聊、但我想象中的是那种自信是你本来就相信这件事，所以你下的决定下得很轻松。它不是一种就是你很纠结后才下了决定。
嗯，
因为很纠结还是可以下了决定嘛。
对，
只是过程很痛苦而已。
对
对啊。那我就想到就是你有没有人生中在哪一次是面对这个自信这个主题的时候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我自己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比较自负，我应该也不止一次讲这件事情。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变得很可以接受，就用小易的话就是我很不诚恳的、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听听看这个逻辑是这样、就是我的容错范围很大
哦。
对，所以对小易来说我能够说这句话或是我能够愿意讲出这句话，
嗯，
其实我也保留给我自己很大的余地
哦、
然后应该说只要在这个余地之内我都觉得这样讲话是 OK 的。
嗯，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个人的判断的准则的宽泛度，就是我的很相对宽广，可能比你会比小易的宽广。
那你不会被逼着就是讲这个决定的时候要负责吗？
没会负责，只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譬如说如果一件事情你需要有 80% 的把握你才敢讲这件事情，你才敢做这个决策。
对，
我可能 60% 我就讲了、
欸、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的有趣点就会变成是说、哇，那个 A 好日本综艺。
对，觉得60很低啊。
对，60很低嘛，就是比你们低。你们可能想说哇为什么你凭什么60就决策、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中间的这个 20% 的那个差距呢是我可以接受的。
嗯，
然后所以他就变成好像是有时候会让小易觉得我可能不太真诚，就是我不精准、然后或者是应该说我没有到那么多就讲这么多。对，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我懂你意思，但我
在
想在
绝对值里面我是不精准的，可是在我的认知的世界里面、这东西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可能分几个层次哦。第一个是我们在讨论比较抽象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那个你可以说的很宽泛跟有自信，是你可以去把你的想法说的完整，那它因为它是抽象的，它有很多容错空间。
对，
可是在面对执行型的东西的时候，它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决定它会让造成某些人的损失或是得到、那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有同理心觉得说你这个决定会连带别人也被影响的时候，
对，
好像就会有一种压力，或是有一种就是就是你会犹疑嘛。
对
对啊，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比方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直以来我对于自信这个主题都一直在面对跟克服，但所幸是我觉得我的那个人生过程中也算是得到蛮多肯定的，所以我有些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就是自信在。但面对难题的或是面对我未知的状况的时候，我会突然间呈现非常非常没自信的样子。那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正常吗？
对，但是他
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难到一个程度的话，你没有那个经验，你应该就要不自信才合理啊。
对啊，我是这样想的、
对，
所以我直到有一次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让我印象至今能难以忘记的，就是我那时候做有一年做第一年做金曲奖
，OK，
然后对我来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好像突然之间被赋予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可能对我来说做唱片已经很习惯了，
对，
那突然间变成一个典礼等级的，我也没有做过，
那
我面对一堆陌生的人事物，
很害怕吗？
没有到害怕，但是会有一种备战感很强，这样子觉得
人生最重要的一刻。
哦，当下可能心里有时候会这样想，现在想一想都觉得比较还好，没那么严重了，可是那时候会这样想。然后那时候我有就是hire了一个有经验很有经验的专案来协助我一起去做这样的工作内容，因为它显然是一个沟通成分比较高的一个专案。
对，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在做这种专案的时候，它可能是由上到下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判断指令，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去完成挑战，它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果，对不对？那大家想真的太天真了。绝对不是这么单纯的。只要是这种高度创意的案子啊，
对，
每一个进来的创意单位都会呈现一种很像在比武的现场吗？
哦哟，感觉有一种杀伤。
会有一种每一个人都在想要去展现，就像看那个、实境秀一样，每个人都很努力要表现自己有多是最棒、最有才华、最有创意的那一组，这样。
然后还旁边有个小房间讲心里的感受，这样。刚刚他真的太婊子了。
有会有这种感觉哦。然后评审就是那些可能就是负责人这样子。然后我在某一次在提案的时候，我前面都还蛮顺的，在某一次的设计内容提案，我提完之后。然后我们那时候跟了另外一个在做不同范围的创意单位在沟通，然后那他们第一次进来啊，我没有想到他们一进来之后，他们就当着就是我的面跟全部的人的面前，就是批评了我的设计，说这东西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这么凶哦。
还蛮凶的好像回到小时候在那个就是老师面前那种感觉，
比武招亲。
对啊，然后那一次的会议结束之后啊，我就非常沮丧，
对，
我超级超级沮丧，那个就是大概有就是结束会议后回去就是整个都睡不好，那我就呈现了一种就是有一种我有一点点想放弃，
觉得想说被人家讲的这样一文不值，好像真的自己不行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对。然后我想说要不要就放弃，我有放弃念头跑出来了。然后我后来就因为我开了那个专案嘛，我就是平常会一直跟他沟通说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啊，因为其实你很多事情你都要follow下去啊，你要准备很多的时程啊，然后要on time要交很多东西啊。那我就开始跟他讲就是我的那种就是
情绪
、然后他突然间就是在某个阶段就跟我讲一句话说，他说你都可以做到的，你只是没自信。 然后我那个当下我整个我不知道 我其实微微傻掉我想说哎、欸，不是啊，我在跟你求救，我想问你解法、然后你跟我这样讲好像
打鸡汤
可是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怎么做的，我只是没自信、欸、
你不觉得这很像那种你不觉得那很像那种电影里面就是可能他是什么半人半神的儿子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其实身体有神力，只是他还没有觉醒，他不自觉，不就是那个逻辑很像
你说像那个，
然后他就海格力斯就站起来，然后就变很强壮之类的
啊、哦！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就感觉好像他在召唤你血液里面的能力这样。
对对，我那时候真的是满头问号，想说我都知道，哎、欸欸、我真的知道吗？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后来变成我一直，我大概有两三年之后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到底真的知道吗？但当然，可能后来有一些做出来的成果好像也不错，然后也证明了，就是我有一些透过很多别人的观点来看，我才发现啊，原来我那些东西有一些很让大家有可取之处嘛。显然我那个时候的判断，就算不是全对，它也有很大的价值在。
对对对。
那可是我当下其实看不到，
应该说你的当下没办法验证吧？
我没办法验，对啊，
对啊，你没办法知道，你还没放出去之前都没办法验证啊。
对啊，
对啊，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不禁想好奇的事情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有自信吗？我应该有自信的觉得就是老子想就是对的即便我不确定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又不像你。
对啊，完全不像、
就是我也很难想象你会跳出来说你们给我闭嘴老子就是这样子对的你们多说无益这样子。我不知道、欸、就是我觉得一方面这个可能跟你的 personality 有关系嘛，就是你的人格特质怎样是舒服，然后第二个就是到底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自信，或是该不该有自信。
因为我分几个层面来说，就是我确实如你说的，我自己都知道我的人格特质不会是那样。
对，
可是呢在那个当下我的犹豫不决是不是
妨碍你了。
对对，
有可能是、
我的烦恼是这个。
对
对啊，
那你觉得要就是你那个当下有办法怎么样才能让你当那个当下觉得你是应该有譬如说、譬如说那个 A 公司嘛，
对，
就是那个当着大家面批评你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公司，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一天，然后我去跟你说他批评的全部都没有道理，而且其实你有做好，你觉得你会不会恢复自信？
会啊。
然后我讲的很有道理你也相信我？对，
会，
对，
会。
那
我那天那时候当下确实是觉得，我不晓得谁跟我站在同一边，好像只有我自己可以
对抗这个
对
巨兽，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像是阻碍你的是那个犹豫不决，然后你的能力上面应该没有问题嘛。那当然从后设来看，
我也只能从后设去看。
对，可是你那个当下有办法判断你的能力有没有问题吗？有没有执行的能力的？就是譬如说你可能执行不了，或者是你可能做不到你说的那个样子，你有办法判断吗？那个当下你有办法判断？
我觉得我不是没有判断，我只是没办法证明而已。
哦，所以其实你有办法判断你可以，只是你没有办法证明你可以，对不对？
我这边分享另外一个想法给你听、就是我的工作的十年的经验。没有，你听看看啦，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
我只是觉得你说工作十年有一种公司遇到那种老前辈，然后
你就听看看我怎么说的。
没错没错，请说请说。
我开始做设计啊，就是这十年间，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到，做设计一定会经历非常多的挑战，或者是你当然，我们不要只说外部挑战哦，包含是你自己的能力可能一开始也不一定到位，它会慢慢的成长。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有个人风格。但这过程中你就会不断的，我还蛮习惯，就是一路上很多人会批评你说这东西做不好，这要怎么改，你照我的做。这个大家一定常听到。那我在初期的时候也因为这个比较没自信的个性，所以我早期蛮配合的，就是你要我改我就改。一开始。
所以你是以好配合闻名的。
欸、对对，一开始是这样，
优质好配合的设计师，
然后东西出来成果是好的这样子。但到了某一个阶段开始，我好像开始觉得我开始试着去听我自己心里的声音，这句话很微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明就是我决定用我的判断去判断。
OK，
也就是我如果觉得这东西是我希望我发现我自己觉得他做得好的时候的结果通常也会比较好。
对，
然后我当我对这东西产生质疑跟怀疑的时候结果都会比较差。
嗯，
那我就发现了，就是原来我对我作品有自信是第一要务。
对，
那我对我这边有自信了，别人会感觉到那份自信。
对，
很有趣哦。所以你问我回到那个金曲的当下呢，我对我的作品的自信是有的，就是我觉得这很棒。
对，
但是我面对我
未知
我是没自信的。
哦，那我觉得你这样子我们可以分几个维度讨论。
嗯，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立自信的过程其实来自于我们验证成功这件事情嘛。
对，
就如果我们这件事情不断，譬如说你之前的作品尝试然后都不好，
对，
你可能最后也会没自信。
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你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是你譬如说你在做专辑这件事情都成功，都效果都不错，大家都觉得你表现好。
嗯，
所以这件事情是属于你的实力能力上面的验证，然后你已经有自信。
嗯，
可是面对未知我好像也没办法勉强你有自信。
对啊，因为
我觉得那换句话说，我觉得你那个时候的不自信其实蛮合理的
哦。
然后你也应该要接受你那个时候的不自信，因为你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你人生没有遇过这么大的。以那个年纪的状态嘛，
对啊，
就是你第一次接到这样子典礼型的这个主视觉的这种东西，
嗯，
等于是你过去没有经验嘛，
嗯，没有，
所以你的不自信来自于你的你没有验证成功的例子。
对
对，那你也应该不自信了。
哦，
我觉得很合，我觉得你就该不自信。对啊，这才合理吧，你才会兢兢业业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像你说，对对，确实兢兢业业是好事，我不觉得。
对啊，
我觉得但你就像你说的，说你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就会翻车啊。
诶，
你懂吗？就是我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件事情就这样，跟我以前做的某一件事情很类似，可是事实上这两件事情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哦，
我就有可能翻车。
哦，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因为你可能觉得翻车也在你的想象范围内，所以
对啊，所以这就是不诚恳了。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啊，那我知道我知道重点了。我太希望他成功了，
嗯，
所以我才会感到焦虑，因为他其实有不成功的可能。哦，我因为我今天不是要说我做得好一定成功，所以我应该有自信，不是，是我当下心中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是有可能不成功的，
对，
而你也必须为这个不成功负责，而我超级不想面对那件事的。
所以这是合理的。啊，就是所以回头看，他希望你有自信是他的一种鼓励你的方式。
嗯，
可是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没自信其实是一件
正常的事。
对，应该不止正常而已，甚至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哦，
因为如果你
太
有自
信
的
话，不一定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准。
对，你就不会用那样子 percent 的程度在专注这件事情。
嗯
嗯，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
我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今天听的是 Anthony Lazzara 的 All the Stars。When the lies will be haunted,
but the clanking of the cost of us. And our worlds are sad and down, and the mass will taunt us with our dreams just turned to dust. Make a canto where it began.
刚刚收听的是 Anthony Lazzara 的 All the Stars，
没错，
对啊，然后
我是觉得那个就自信跟自负都是一个很天然的状态，就是你那个当下怎么看待自己嘛，就是你那个当下看待自己的状态是觉得说，嗯，哦，你可能会做不成这件事情，
嗯，
或是你可能能力不足到能够 handle 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这个能力有包含很多个，啊，除了你的设计能力之外，可能跟你的沟通能力有关系啊，跟你的知识理解这件事情的复杂度的操作能力有关系啊。
对，
就它其实很复合所有事情的，嗯。然后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正确看待自己的
压力，
的一种，就是每一个情况下你要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
嗯，
然后会最适切那个情况。
嗯，
然后我之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有一个英国的，就是英国，反正就是一个，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国家。好，反正就是有一个统计，他在说，就是很多比较忧郁或者自负的人，
嗯，
自卑的人，他其实就是他们做一个实验，嗯，就是问就全班同学认为自己是落在这个全部班级里面的哪里，就是一到一百嘛，就是一百就是最好，一就是最差，然后过半的人都选自己在一半以上，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优越的，
哦，过半都
在，然后反而是那些可能可以很精准的判断出自己是在这整个班级的哪里的那些人是比较沮丧或者比较 自卑的。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些自负的人的状况并不是他比较好，而是他比较
判断比较不精准，
对，比较差，判断比较差。然后这些
所谓自我感觉良好啊，
对，自卑的人不是他把自己看得比较低，而是他判断的比较精准，
哦，比较看清现实。
对对对，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研究我觉得蛮好玩的。嗯，对，嗯，
可是我觉得自信对我来说很好玩，它有时候是一种魔力，或者说它是一种兴奋剂。好，比方说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偏向比较保守型的人，就是我很容易看到事情的，我在做事的时候我会先把负面都想好，就啊我可能最惨怎样啊，大不了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对我讲是个拉力，就是我会先让我做好一些，就是买一些保险。对，但我发现就是你如果缺乏自信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会让你减少你的推动的力量。
对，
然后你那个推动力量，它会让你在，它像肾上腺素一样，就是你会表现的比较比平常优秀。那这个东西就变得很吊诡，就是你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吗？还是只是你当初没自信？
对啊，这个有点
就像赛跑一样。
对，
嗯，
就是你要打禁药就跑比较快，
那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了。
这是好问题啊，就是确实啊。可是它就同时也可能会是你的失败的主因啊，因为你打了肾上腺素，或也许用肾上腺素举例不好，但是就是你对事实的判断不正确，它就好像打一个兴奋剂嘛，
嗯，
然后你可能就会以为你可以，但事实上你不行。 就好像你有时候、哦、我有时候听看一些新闻，就是讲说什么有人嗑药嗑嗨了，然后以为自己可以跳过那个马路还什么、
哦、
然后后来又出事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打得好你就是那个跑步会跑快一点，打得不好你就是跳不过去，
所以也不是有自信就好了。
我觉得不是
啊，
就是以我这么，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相较值，譬如说像我现在在你面前我可能相对是自负的状态、嗯、可是我也遇过比我更自负的人，然后我好像很自卑在他面前、
欸、真的哦、欸、
对，
所以它是一种比较感嘛，比方说你好，这太微妙了，
对，
你会因为有，我以为都有自信的人就会都有、
我觉得自信不会一种，自卑也不会一种。
那我可以问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面对更自负的人的时候，
傻子啊
那你就没有觉得自卑啦、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说我变得自卑、是他看我自卑。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对值，就是有点像是、你觉得他太冲了，他就是比他其实就是比你自负，
嗯嗯
啊，或者是他你觉得他太龟了啊、你就觉得他太自卑。
哦，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没有那么精准，因为每个人的 situation 不一样，或他认知到自己的状况不一样、以及他面对的困难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真正去找一个很好的评量表，只是可能就是在一个类似的状况底下，你可能的选择会比他冲一点还是龟一点。
嗯，
我觉得有点是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冲跟龟有时候是那个判断依据是来自于对自己的能力跟条件的这种掌握度。
哦，所以你是用冲跟龟来看有没有自信、因为 我自己我发现我可能在我某一个想法上的不一样，是我以为有自信是很讲话很有很肯定很有原则，然后比较没有自信是会就是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所以对我来说他不一定很冲，但是他讲话很明确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超有自信的。然后当我觉得这个人讲话会那个这样也好那样也好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超没自信的。
我觉得你这样讲也是对的。那应该更精准的说，就是自卑跟自负这件事情会反映到非常多个面向上面，它包含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也包含他在做行动的选择，也包含他在 对我觉得本质来说，它是一个对自己的状况的一种认知的理解，就是自己看自己的方式，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被对我自我认知的一种理解。
看好自己来看坏自己了。
对对对，比如说我觉得这句话我一定是对的，所以我就可以很有自信的去讲出来这句话。或者是我对我自己讲这句话的内容没有那么有把握的话，我可能感觉就会比较自卑，或者是比较犹豫。也许是用这种方式来判定会比较完整。所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种就会是一种不同的情境的人的不同的相同情境不同人的选择。对，可能我在面对你那个金曲的状况，我可能就会觉得哦，那间 A 公司拽什么，对、
哦、
然后我觉得你
也
说对，你也还好对对，我可能会比较凶或者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说也许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不会去检讨我自己，我不会想说 我是不是没有那么好，我会想说你以为你很厉害吗对不对、
欸、我
就有可能会有这种差别。
嗯，
那是同一个人接受同样的刺激之后的选择
反应
不
一样，
对，不同的人接受不同、同一个刺激的反应差别。
你这样讲起来对哦，其实我也碰过更没自信的人的时候，我的反应也会跟你一样，就是其实不是像你想象的负面，
对，
它有正面的成分在。
嗯，
但我当我讲出这种话的时候，同时我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一定有办法解决一样的事情。
对，可是我觉得所以自卑自信都我觉得你刚讲对一件事情，就是它有点像肾上腺素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相对的那个自卑应该也会像某一种什么素的，如果比较好的话，一个就是这个什么
胰岛素
吧，
怕你分解过多的糖，
对对对对对，一个可能是这样，就是如果它可以变成一个药剂的话
啊，就自己调配它，
对对对，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太脑冲了，你就打他一剂自卑剂这样然后就、开始检讨自己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你这个时候要冲一点，你就打一剂这个自信剂这样。
那我问你哦，你会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来确定你的，这样问太那个直接，你一定会说还好我要问的是
没有，我会说会，
对啊，你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是不是要问说我会不会透过别人的认同来确定自己的自信，
来确定你的，对对
对，我觉得会。
那如果别人没有那么认同你呢？
我会受伤啊
你会受伤，你也是会受伤、啊、
我还是会受伤。没有，我觉得主要的，我觉得点是这样，所有人都是，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嗯、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完全来自于自己。
嗯，
然后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除了他的修炼很厉害之外，我觉得也跟他的家庭因素或是人格成长的那个 人生的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啊。就是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就是你能完全做到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嗯、这件事情几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事。
比方说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争议性人物很多啦，我们想象太多了、嗯、那
我以为你要举例，
你想要我举是不是
挖一个坑给你
好，反正我们比方说他们的言论可能会反风向，然后大拉拉，然后你就看到有上万的人去骂他，但当然会有支持者就说、哦、你讲的 真是太对了、我每次看到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哇，到底是怎么会这么有自信。
嗯，我觉得我觉得一个人有自信、嗯就会有 这就可能是一个人太有自信的缺点，就是这是一个具
骂都没有关系、哦、
一个具体的呈现的状态，就是他会看不出来真实的、嗯、真实社会对这件事情的理解的状况，但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众人皆对众人皆醉我独醒嘛，对
对，
他可能会有这种、
嗯、
这种感觉
优越感，
对、嗯、就这种优越感。可是我觉得当你有这种优越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错的，我会比较愿意这样想。
哦、
oh. 对。
哦、oh.
就是我如果我有这种，我会有譬如说我觉得有一些概念是那种叫做什么，就是怀才不遇啊、
嗯
我就是少一个伯乐
知音，
对、
嗯、
我就少一个人，我觉得那有可能你就不是千里马，你懂我意思吗、oh. 就是嗯，我觉得
可是我们这样不就是把自己的、嗯我好，这个很吊诡哦。
对，
我就我认知中的自信是不需要靠大家的喝彩的，我想象中的啦，因为你靠了别人的认同，那就不是来自于单纯是你的声音，
嗯，
你是长在别人认同底上的，
对对对
的正确性，
对，
那就是众人皆我独醒，这不是一个很这是自信的表现啊。
是很自信的，可是他也同时反映了自信的缺点，
但是你可能是错的。
我觉得剖开来讲一下这件事情，就是首先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认同，
对，
只有极少数的例外状况。
嗯，
然后我之所以会这样讲，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央求或是鼓励大家是哎、欸，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做自己，然后自己给自己肯定、
啊、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一个很主流的一种社会价值，
对对对 对。
但是你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你能够自己肯定自己、
嗯、
来自于你认知了一种社会的良善的风俗，比如说我是善良的，
嗯，
对不对，就是善良是对的，
嗯，
可是善良是对的，所以我今天做一件对的事，善良的事情，我就可以自己认定自己是对的，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是对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自我肯定的方法、嗯、
对，
不在乎他人眼光长这样子，
嗯，
可是你自我肯定自己的那个媒介那个法则、
嗯、
其实也是社会给你的
啊，有道理，
就是善良
是
对
的，
这谁告诉你的呢？你从襁褓之中就自己领悟出这个道理吗、
嗯、
不是吧，你应该是上学的时候或是你妈跟你说善良的孩子是好孩子、
嗯、
所以你才认定这件事情是对的，
嗯，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一个来源，然后那个来源其实完全社会性，
嗯，
就是来自于社会，应该说我觉得我不想要把话讲得很死，所以我一定会说啊，有些人还是会有例外，或者是还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认知到的所有价值排序，我们在意环保，我们在意正义、
嗯、
我们在意公平，我们想要拥有自由，这些东西都是社会性的结果，
对，
就是我们被教育这件事情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是正确的，
嗯，
所以我们才会正确，所以当我在一条孤独的路上走的时候，我可以想起过去我曾经受的这个教育，我在追求自由，或者我在争取平等，或者是我在环保、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肯定我自己，
嗯，
对，
嗯，
但是终究你那个肯定的来源其实也是来自于别人给你的，
嗯 嗯
对，只是你在这个当下你没有需要出现一个人来告诉你是对的而已、
哦、
你可以用自己身上长出来。
我懂了， 我觉得那感觉是这样， 我拿个比方，就是我一开始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比较讲说我从小到大就是你可能会做好一些事，别人会鼓励你说哎、欸，你做得真好，做得真棒，那这些事情我自己在分析，它有几个成因嘛，包含就是你符合了他的标准，
对，
所以他称赞你了，
对，
第二种就是你让他得到他要的东西了，他称赞你了，
对，你 给他 benefit 了，
对，给他 benefit 了。然后再来是还有一种就是你符合了这个团体的价值，他肯定你是这个一员，这也他也会称赞你。那以前都比较简单嘛，你看我们就是可能考试考好或者是东西做好就会被称赞。那像我自己在这几年间，就是可能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被能见度越来越高，我发现那个大家对我的要求跟那个叫什么，就是称赞的那个 quality 就随之的
水涨船高，
对，难度越来越高了。
就是原本你做好 10% 大家就不错哦，严伯俊赞，对，然后现在你 10% 人家觉得很合理吧，
正常，
你应该要追求20吧。
然后我这边我想要回你是说我发现被大家这样鼓掌的方式去做决定很危险，因为那一个判准是
跳动的，
对，
就是他不一定是、对，他可能是因为你符合他的利益他鼓你掌，
对，
他有可能是因为你符合这个群体的利益鼓你掌，或者他有可能是因为你帮他做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鼓你掌，
没错。所以一个赞的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
动机。对，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比较是我们撇开那个一个赞那个赞的那么表面的那个称赞，事实上我们只要确定我们符合的是一个就是你说正义好了，不会它有个更大的价值在背后，大家共性的已经共同决定结果，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被认同，你的决定是一种被认同的决定，
或是应该被认同的决定。
嗯，
对对对，就也许这个社会现在还不能接受，但是它应该是这样、supposed to be，
懂，
然后你就会有更强的能量来支持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嗯，因为这件事情它回扣到我之前在看，我问过你说身为异性恋为什么要支持同婚，因为它就不是你的世界在发生的事，你也没有因此而感到困扰。那大部分异性恋的人都会回答一样话嘛，就是因为它符合一种大家对人权价值的
更好社会的样子的追求、
对，所以你们会连带的同意这个的价值。因为我觉得这个动机对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个的决定已经超越了你本来在关注的范围。
对，可是我们再把这件事情细破一点，就会长这样子、就是事实上我相信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相信的东西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跟我没有不同。你喜欢同性跟我喜欢异性这件事情不是让我们产生差异的元素，就是我应该跟你相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得到某一些基本的权利。所以这两个 combo 起来我才会支持同性婚姻。
对
对，因为我先不觉得你跟我不同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觉得我有的权利你也得有。所以这件事情这样子的逻辑架构超过了过去的那个法律的那个状态，它已经是不符合法律的状态。对，所以我们觉得，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样子的，因为我在意的事情是平等，然后在意的事情是我们要享有相同的权利，这件事情大于当时的法律的规定。
这件事情它有一点它回扣到我刚刚想要跟你讨论，就是你看哦，你一样是在面对未知的，你并不晓得同婚会不会是以后下一个的就是普世价值。
对，
你面对也是未知，但是你有自信的去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你认同了一个更高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底下即便 80% 的声浪是说这样对吗，你还是也可以说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对对对，
这就是有点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当下把我的自信来源扣在鼓掌的人数的多少，它很危险
啊。
如果我扣回在是我就说的，就是我刚刚说是符合我心中觉得比较好的东西，这个东西想起来很抽象，它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然后我也一直在关注，然后我也一直磨练，不断的练习，我怎样都应该是你要说就是我比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在准备这件事情上。如果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准备都没有自信的话，我到底凭什么期待用别人的鼓掌来决定这件事情好坏呢？我应该要是就是我花更多时间在准备在想这件事情啊。所以
你要讲的事情是你当时被 A 公司批评的时候，
对，
他击溃你的自信，
一个会议中的击溃，
其实那就是别人的不掌声或是到站。
对
对，然后这件事情崩溃了，但是你觉得不应该建立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我的自信不应该建立在他对我的批评或称赞，而是我应该要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准备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专案讲那句话， 他在说就是你都可以的，你只是没自信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觉得这什么话啊。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这句话 的意思是就是这个意思，是你准备好了你才会站在这个地方，那能不能被鼓掌那是另外一件事，有自信不代表被鼓掌。
对，可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有你刚才讲的是我觉得是对的。
嗯，因为你看哦，假设你在五十年前你决定要做你决定要支持同婚这件事，你有可能变错的结果，不被鼓掌的结果。
对，
但不代表你五十年前做这个决定是错的决定。
嗯，对，是这样没错。但我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想，就是有没有在你那个 situation 是错的状况
啊？
譬如说那个时候。德国决定要屠杀犹太人，
哦，
他也是不理会各世界的掌声，世界的到站，他要做还是做？
嗯，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难讨论。
这个会不会啦？这就是会回到我们上一次讨论，就是我上次好像跟你聊到这个，就是那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上升价值引导了他们去做这件事，所以问题是出在他们上升价值可能标错了。他就是不进化吗？要一个。他们相信这样的洗会洗出更好的
对
社会，
对种族主义嘛？
对啊，
可是问题是国际社会也不认同了，那他的国际社会的上升价值也是好的、啊，就是比如说人命很重要这种基础的这个价值，
嗯，
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可以同意你刚才那个 situation， 你刚才这样的思考的结果、嗯，但是我不觉得这永远都会适用，它在某定程度上其实。如果你过度有自信，就是身为一个容易自负的人呢，我就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说，我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判断错误
哦，
或是很容易因为这样子收不到一些该收到的声音，
嗯，
因为我觉得我太对了，
嗯，
对，然后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么对的，
嗯，
对，然后当然我觉得你刚才那个例子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样理解是对的，就是只是好像他也不应该是永远是这个情况，他会有不同的 situation 会改变这个前提，
嗯，
对，然后只是那个前提的判断，我现在就觉得有点难去说明吧，对啊，我想一下，嗯，
那我们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 Paper Plane 的 Aerophiles。刚刚收听的是 Paper Plane 的 Aerophiles。
OK，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状况，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认知到自信跟自负其实都是一个都有它的好跟坏。
嗯，
就是自负的状况之下，你可能会不容易认清事实， 或者是你会
拒绝别人的
太脑冲，对，或者是有时候就会失足这样子，然后自卑相对可能就是你可能内心会有很多纠结，然后可能你会花很多时间在纠结而不是真正在处理那件事情上面
啊，对
对，然后或者是你好像没有办法这么侃侃而谈，然后你的说服力会降低，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自卑的缺点，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好像会让我们认为说一个人应该有自信，
对啊，看到很多文章都在讲这件事，不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怎么说？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同时要自卑跟自信，有时候他应该自卑一点，有时候他应该自信一点，然后当然我觉得大部分的这种比较口号性的这种号召，就是哎，我们要活得有自信这件事情是一种口号，它比较不去谈论那个情境是什么，就是他那个情境为什么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信，他不去谈论这个情境，所以他其实撇除了很多责任，你懂我意思吗？对对对，他其实不去论述说啊，在这个每一个，他不是说每一个情境
到处发放肾上腺素，
对对 对, 對可是我觉得其实纯然就是更自信或是更自卑都不一定是一个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他反而像是一个我觉得刚才那个药剂的比喻还是好，就是他还是会需要有些时刻他必须要自卑一点，有些时刻他需要自信一点，而且他又是一个比较级，对，譬如说我们两个人状态是你是相对 自卑，我是相对自负的，可是我跟别人的话我可能又是相对自卑，他是相对自负的，就好像他会有另外一些不同的这个，他是一个对比的结果，对，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一个合理的团队组成或是一个合理的人的组成，就是他会某些时刻要自负，有些时刻要自卑，才会比较健康吧，
就是那个皮克斯的脑筋急转弯的那个悠悠与欢欢
啊，真的吗？
大家都以为悠悠是一个很烦的角色，到最后发现他是救大家的那个人
哦，真的哦，我没看呢，
我是不是
你是
爆
我
雷？他很久以前电影应该还好，
布鲁斯威利是鬼，
也是这种这个梗，对对 对, 对，相对来说，像我跟我们公司的我长期的合作的伙伴，他就是比我相对更我好，
你就是比较自信啊。
我想换个方式说，就我发现好像自信它代表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然后 aggressive 的，
然后有点傻的，
可能有，可能得要有。然后消极代表是一种保守的、谨慎的、防守、防御的，
比较清醒的，但是比较犹豫的，
犹豫的。对，这两者其实它只是在它必须都存在着，才不会你都一直勾，你也是会出问题，一只手也会出问题。
所以就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那天才跟我员工在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急着去把它下判断，比如说这是好事，这是坏事，这是什么的，
对，
或者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判断的路径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其实你联动了一个很快的，就是我们今天对一件事情有判断，其实它是一个，它如果再细致一点讲，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首先出现一个东西叫现象，然后这个现象，比如说那边有一棵植物，然后有一个龟背玉放在那边，这是一个现象。然后接下来你会加入了一个价值观，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房间里面有绿植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我属于我的感受，我的主观意见的结果，因为有些人可能不觉得房间里面有绿植是好事，他可能觉得会长虫或是
潮湿，
对，很潮湿，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有这个判断之后，我接下来就觉得说哦，这个龟背玉在这边是很漂亮的，而且这个房间是很棒的，所以我已经很快速的判断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如果我把中间的价值观或者是我的个人的主观这件事情抽换，比如说我就想到哦，龟背玉会长虫，所以我家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哪里跑出来一些虫，可能就是从里面出来的，对，那我就觉得家里有虫是不好的，那我可能就觉得哇，怎么会把龟背玉放在房间里面，那应该放在阳台才不会让虫跑进来，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现象再加上价值判断才会等于你的最后的结果，才会有一个产出，但我们很容易就一次就走到最后一步了， 但事实上我们有更多时间去琢磨哪一个价值观的滤镜套上去才是我们要的结果。对，譬如说今天你在那个接金曲的当下，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套的就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经验，我可能出包，我可能翻车，
啊，
对，你那个时候，你现在回头看，你应该也希望你那个时候是戒慎恐惧
的，真的是这样，没错。
你现在已经做过几次了，有那么多策展的和那个设计的经验，你可能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啊，其实不用那么紧张，
对。
但是你会觉得你那个时候应该紧张，
有道理。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才是比较合理的，
有道理，有道理。对，
就是所以你那个时候的判断是你第一次有一个现象叫做你在金曲，你第一次接了金曲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案子。那接下来判断就是如果你那个时候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你可能价值观会觉得是哎，我就冲一把，我就赌一件事，我就拼上我的职业，
职业追远，对，
我就试一波，但是这个可能对你来说风险太大，你需要你戒慎恐惧的那个心，那你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相对自卑的状态来接这个进去，才是对你最健康的结果。
嗯，
对，也许是这样。
有，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因为其实你只要把中间那件事情抽换，所有事情都会改变。
嗯，
因为所有事情都是现象加价值观才会等于你现在认知的东西，它是好是坏，是糟是值得留恋的 whatever。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果。然后它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它就是在不同的时机点，就我不应该永远的自负。
嗯，
虽然我可能大部分在这个节目里面的长相是自负的，可能相对啦，因为我们刚好产生一个互补性。
对
对，但不代表永远我都是自负的，也不代表小光永远是自卑的。
对啊，
只是我们今天这个
台上讲话的时候也都还是很有自信的在讲话的。
对啊对啊，所以我想要讲的事情比较像是说，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被要求怎么样看待自己，我会觉得看待自己会改变一个人，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不代表我们永远都要向某一种状态靠拢。对，然后我不喜欢大家一直在宣扬自信多优越。
对
对，然后说，可是我好像是这个观念底下既得利益者。但是我觉得身为这样子的人，我会知道他有一些糟糕的地方。所以我更不觉得这件事情是绝对正确的。对，
听起来就像是我觉得最终的目标叫做你开始懂得怎么驾驭自信跟就是自卑了。
对，所以有时候像我有时候也会有不自信的判断的过程，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给我朋友
寻求意见。
我也蛮常打电话给你。然后可能就是啊，我问你说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会怎么判断。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之中有点像是我在试着用你的脑袋走一轮，
帮你分析一次。
对，帮我分析一次，就是我觉得这种朋友就很赞，就是我可以相信他的判断，或者是我可以透过他的判断看到我一些我没看到的事情，那他就可以帮助我补足我把一些事情想清楚，或是把一些事情注意到。
那我一个新的问题，你会听到不同的判断声音。
对，
你在你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孰轻孰重跟你的决定？因为我常常碰到这种状况，我问了五个人不同答案。
哦，那更爽啊。
你可以选择了。
不是可以选择，是譬如说你给我 A 答案，然后另外一个人给我 B 答案，
比比看。
我就因为你是人，我就告诉你，B 答案这么好，为什么你不选 B？
哦，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啊，你说对啊，好像 A 也没那么好，然后你说好，那我选 B， 那你们两个就一锅。然后我再拿 A 答案去跟那个 B 的讲说你看 B，
所以你是搬运答案的人欸。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有时候反应最快，
有道理。
譬如说你问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嗯，
然后我给你一个答案之后你就马上开始质疑啊，那这样不会有这个问题吗？然后他也许想一想觉得，因为重点不是他现在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然后你只能从这些答案选，而是你要一直提供他一些新的选择元素，新的一些判断的标准，或新的一些可能，那他再把它加进他的判断 越来越丰满之后，他有可能最后就会趋同。对，所以如果有 A 跟 B， 那你就让他们两个互打。你就中间搬运一下，然后事实上我觉得是有机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结果。
没有没有，我现在很认真在把它回套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这边想要聊一个状况是，我觉得我是从个人创作者转到开始变成公司经营者，这两者这两个真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因为你知道，在创作的时候，你如果把作品拿出去给别人，你会得到很多，就是像你讲的，就是 A 可能跟你说 B 什么，然后大家会有一些那个判断依据。
对，
然后呢，我后来的结论其实是，身为创造那个状况的状态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所以你必须要先能够，就是新手要合一，必须要达到一种就是不能人云亦云的状态。
对。
可是比如说这间公司，就是完全像你刚刚讲这个，就是很多时候那个东西它不是产出，它比较像是这个判断会决定影响很多事，所以孰轻孰重的比较之后，它有一个偏向家的解决方案，那个选择就对了。
嗯，
就在那当下就那个选择就对了。然后我刚刚现在有一个突然间觉得对我来说这两件事情好难去现在回归到创作的时候，我还是会倾向于就是自己的判断比较重要。
没有，可是你注意哦，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判断比较重要，原因是什么？
责任在你自己身上。
不是原因是你没办法把你的 situation 告知到让我理解。
对对对，
对不对？我今天也经营公司，你也经营公司，所以你在讲那些你公司遇到的状况，或者我在跟你说的时候，你是可以想象的，你可以试着做判断。可你今天跟我说，哦，我今天遇到这个做这个金句，然后还需要什么什么，我没办法理解。所以其实是 information 的问题，就是你没办法重现那个情景，让我有办法到你那个位置去跟你做类似的判断。因为创作非常个人，它可能来自于你的经验，来自于你的感受，来自于客户的某一种我听不懂的要求。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东西是我没办法帮你的原因。可是也许、maybe 你可以找一个你的同行
的，
或者是他也许就可以听得懂你在想什么。maybe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其实他那个判断的那个逻辑，其实是要被充分的告知条件跟资讯的。那只要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就不能穿你的鞋子。No, 就是设身处地的帮你想，只要我没办法穿上你的鞋子，我的判断就会是错的。对，我觉得那个状况比较像这样。对。啊，我们还是在聊自信跟自负，我提醒你一下。
突然，只是突然间就是这个有那个犹疑了一下，自信跟自负的状况。
对对对。那我自己觉得。就我自己曾经笔记过一句话，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你要改变一个人，其实要改变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就是你不可能去叫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变那件事情，而是他你要先让他觉得他自己是那件事情，他才有办法把那件事情做好。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看自己的方式，这有点那个有点玄学，就是那个我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就是像秘密那样子，我们是意识决定这个世界。如果我意识中我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那我会不会继续，就是我看待我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或是我看待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那我会不会继续往这条路上走得更好。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好像真的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就它会有产生一连串的联动，比如说你可能更自负于你某一项能力，所以你更愿意去分享去发展，然后可能吸引了一些案子，或者是得到一些机会是你如果不这么自负不会得到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你刚才前面想讲那种自信的那个好处吧，就是那个魔力的来源。对啊。
因为其实我在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听到很多学生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如何有自信。然后这个问题实在太因为我后来的结论啦，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不管如何有自信的前提就是你不断的去观看你在乎的事情，然后一直想办法去反复的思考跟别人去沟通，然后达到新的答案，不要停止这件事。因为你一旦停止了，
你
被 judge
了，
对对对对，你就被 judge， 你就立刻就会退守了。
对
对，所以你要有自信的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 足够的东西去让你去往前，
其实就是见识啊。
对啊，
就是视野改变，你有没有？我觉得那个什么，我们这些美感细胞其实最大的两个主题就是自信跟视野。
哦，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不是给还是一
年
最美的美术馆吗？
质疑我的时候的那个，
哦，
我的回答，
对
对
对，
就是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首先你会需要有看足够多的东西，
嗯，
你才不然你会提出一个，比如说这个世界已经到90分了，
嗯，
然后因为你看的不够多，你可能拿一个70分的东西出来，你就觉得自己很优秀，
嗯，
那这个时候当然看够多的人就会觉得你贻笑大方嘛，对，
嗯嗯，
然后如果你看了够多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会有你的自我的判断跟选择，
嗯，
然后那个选择其实就是必须靠你的自信才能完成的，
嗯嗯，
因为有时候你选的都跟大家会不一样，虽然你已经看得够多了，但你选的跟大家不一样，那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选，
嗯，拉萨知道，
拉萨知道，对，嗯，对，我觉得这才有办法做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的可能，
嗯，
就是两者缺一不可，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一旦停了你就落后，因为这世界前进很快，
嗯
嗯，你一天看多少新的设计作品，
没错，
对啊，
嗯，
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事，
嗯，
对，好啦，那萨要出门。嗯，
好啦，我们今天听我们最后一首歌。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 Guy Tano 的 Send Me Something。
好，那萨我帮你开门，好，大家晚安。It's your brother and sister.